非常辛苦，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很沉重，没有自由，所以这个得到安息呢，是上帝的拯救，让你得到安息。从创世纪，神创造结束了就安息，安息日意义就是在讲到说，神把一切的工都做好了，使我们不要再操劳了。虽然我们生活中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神规定我们一定还要工作，而且会很多的愁苦，而且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也还要工作，虽然没有任何的愁苦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安息日都告诉我们，在现在，在将来，我们都因为神做好了一切，我们就没有那种，或者我们忧虑可以减到最低，最好是，当在新天新地除掉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想到，不安息是因为我们在做奴隶，就这个是从，生命记这里讲的，我们在做奴隶，我们不自由，那么上帝把我们救出来了。所以安息日里面有让我们得平安的意思，有让我们得自由的意思。那也有这个安息日的诫命，如果要守安息日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，不只是那一天休息，我们希望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有那个不忧虑的安息。但上帝也是很奇妙，他的带领将来应该是不会这样，在今天我们有。其实我们不是一个礼拜有一天的安息日，照上帝的安排，应该是我们每天都有安息夜，就是我们汗流满面工作完了，神给我们休息。那么每天休息还不够，还有一个礼拜有一天是完全的休息，我都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享受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能睡觉实在是天下最舒服的事。那当然，相对不能睡觉，就像你们刚刚那样，是很痛苦的事情哈。那安息日的诫命，在生命就讲的再多了，就是你要让你的仆婢，甚至牛驴牲畜都能够安息。那就是说，这个诫命里面也不仅是讲到上帝给你的恩典，也讲到你要对人有恩典。你要使别人有安息，哎，这各位真是很麻烦。我就觉得很多人就是使人不安息，他真有这种本领，你就是让你很紧张、很担心。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父母，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老板，就你一看到他就没有安息，一想到他就愁烦。那有的时候牧师也是这样，哇，有些呢牧师就真是会做法老啊，就是让人家非常的劳苦重担。那我们这个世界社会都是这样，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得安息得平安的时候，不只是那种劳苦，也是就是我们被奴役、被罪恶奴役、被魔鬼奴役、被律法奴役。那这里各位应该又想到我们在第一天所里面所讲到的那个，我们能够从做奴役的恶里面，包括律法的恶里面得到释放。好，最起码在《生命记》里面第五章这里，你可以看到说，安息日的诫命里面是包括对别人的良善。我还是说哈，不管是安息夜，圣经没有这个词是我自己发明的，就是我自己讲的，就是我们每天应该有睡觉时间。另外呢，我们有安息日，就是这个安息日表示我们6天要工作，努力工作，有一天是休息，不是自己休息而已。对别人也是让他休息。那我们也在讲，就是说，虽然我们的部下或者我们的员工，他们天天都在工作，我们也不是只有在安息日让他们休息，我们应该每天让他们的工作都不在那种恐惧、痛苦、害怕当中。各位，这包括你对你家里的菲佣啊，或者是外劳，或者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单位里的那些比较好像低层的工作人员，我们都应该有这样想法，不是，就你有权势了以后，不要叫你底下的人，包括你的儿女，就是那种痛苦。那安息日呢，在我们看立位记哈，这安息的观念就更丰富了哈。立位记25章。 好，我从第一节读起。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，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，6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里的出产。第7年，地要守安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。”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。这年地要守安息，圣安息。地在安息年所出的，要给你和你的仆人、婢女、雇工人，并寄居外人当做食物。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，并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。啊，这个就可能你在基督教机构里面。或者在大学里面都会知道叫 sabbatical 了啊，furlough 就是7年有1年的休假。那现在有些牧师也要求这些，那有些这个童工呢就很不高兴，哪有牧师睡一年睡觉的哈、啊？各位这些啊，我都觉得唉，都变成律法，然后这个律法呢，大家都不在恩典中呢，这律法就变成非常痛苦的事。就像长子对牧师的休假呢，是觉得非常不高兴。那牧师又会说：“怪乖，我已经做牛做马做了6年了，这就居然这一年还不休息。”那长子就会说：“我们在社会上工作，什么时候得到安息年过？”那当然只有大学教授有了。那么大学教授呢，其实也没有那么享受。我都觉得，大学教授的安息年也不是安息啊，都是要那一年是预备他写论文的。哎呀！这些都变成是，就你对上帝没有正确的信靠，这些东西都变成多余而且错误的事情了。就像以色列人享受安息，根本没有享受到安息日。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，他们非常愤怒，要把他钉打死。耶稣在安息日叫人得到了真正的安息，一个被鬼压了7年的，应该是7年的那个女人，耶稣释放了她。哦，你在安息日治病。好几次嘞，我们因为知道这些故事，通常不太去想它哈。有一个是在约翰福音讲的，有一个人不是应该在那个什么毕士大池那里，是不是？已经38年了，哇，他安息了38年，不是？他被捆绑了38年，他38年很痛苦。然后耶稣说：“你拿起你的褥子走。”他好了。各位，我们太熟悉这个故事，我要你想想看，那个成见叫人的荒唐。有一个人躺了38年不能动，大家都知道。那有一天他起来走路了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的反应是，你不可以走路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犹太人反应。既然是安息日，你不可以走路。他们居然没有想到。你38年不会走路，现在会走路，哇，哈利路亚！他们没有，他们说不准走路哦，要他再安息。哎，那一天的确是安息日，但他38年没走路，现在可以走路了。你说再等一等，再等一等。就这种成见啊，各位，对不起，你们有些人。跟我讲教会的牧师或谁讲一些事情，我听了都是火大的，就是我都觉得这世界上怎么有，还是有，当然是再想想圣经哦，对，那些法利赛人、犹太人也是这样，啊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那个脑袋都不会去想，那个脑袋都已经被那个不是脑残了，那是脑变态了，那脑子已经变成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病变，严重病变。而这种现象在教会里非常普遍，在神学院里非常普遍。哎，这些我也不知道是我神经病，还是这么多人神经病，怎么会有一些就是神的话不把它当权威，也不去思想，然后脑子也不去想。当然，这些人我还是有的，我还是有点崇敬了，就是他是死板，但他还是算是尊敬上帝的死板，他只是脑的病变有点严重而已。我怎么想都是38年嘞，他能走多么欢喜快乐啊！哦，你不准走，明天再走。 你生来瞎眼的，你今天不准看见，今天不能依他，明天再看见。对了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是他尊重神的话嘛，神的话有的时候讲起来好像是真的很不合道理，我们也要尊重，但是耶稣这样做，你就知道安息日的真意是什么。那各位，请各位也要留心我讲这话，我也希望不要讲错，也不要应用错误。就是字句叫人死，经意叫人活，这是哥林多后书讲的。我们相信圣经字句是上帝默示，是宝贵的，但它那个意义是什么，那更重要。我们今天讲这么多，安息不是叫你去睡觉，犹太人已经把安息日完全扭曲了，安息日变成一个最痛苦的守律法的日子。然后耶稣是叫我们得到安息。这个人，这个女人被撒旦捆绑了，我忘记是18年还多少年，今天我让她得到释放，这不是很好的事吗？让他真正得到了安息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安息是一种平安，安息一种跟上帝的和好。好，在这里啊，也是一样，就是上帝的规定，人都会有这种相反的做法。这真是啊，规定你要休息。各位，这句话就已经矛盾了。规定你，命令你要休息。假如有一个拿个枪，其实我在军队里就有类似的情形，我们一定要午睡的时候一定不准动，有人不睡觉的时候就要强迫你休息，那就是一个处罚，你不准动，睡一个最好的姿势。各位，你要睡觉的时候有人拿个枪，你如果再不睡着就一枪打死你，你能睡觉吗？他很希望你睡觉，然后这样能叫人睡觉吗？但是我又要说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种律法，我们才能够啊。我记得最明显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，小学的时候就是规定要睡午觉嘛，睡午觉就规定你。那我们学生每个都不想嘛，那老师就巡逻，那不睡啊，讲话就打。哎，结果这些学生也真是不睡啊，不想睡，老师在旁边站很久不敢动，就睡着了，就是。人还是需要律法的嘛，只是这律法怎么用嘛，这律法让你真的也享受到福音了。就是这个事情又是两国的伦理，我们可以想得到的，就是我们的外在看得见的还是需要律法来约束，跟世人的一样，我们也需要能够改善它，而我们内心有上帝的福音，这福音上帝的爱怎么样呈现在外面律法的那个部分，这个是个人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也跟不信主的人也有某种程度的配合，那包括安息也是一样，和好也是一样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看啊，就是这问题太严重，耶稣是为此被钉死的，然后整个的圣经都那个讲到安息都讲这么多，那有安息日，有安息夜，也有安息年，你把这些东西规定，上帝良法美意，不用那个神的良善的心，那种爱人的心来十字架的那种爱来了解的话，就必定变得非常残酷，非常冷酷，非常不舒服。在以前犹太也是这样，在教会历史还是这样，就是主日变得一点安息都没有。各位，这是我们传道人常常最多是这样，传道人最怕的就是星期天哦，因为那安息日真是劳苦重担到死，然后传道人最喜欢就是星期一哦，星期可以休假一下，就跟我们传道人最怕就是圣诞节、平安夜、圣诞夜，因为为了那个日子真是累死了，一直到平安夜、圣诞夜，大家通通回家了，哦，终于可以平安回家一下。到要再过一年以后再来一个痛苦夜啊，行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各位，你真的，我们常常哈，这个复活节、平安夜、圣诞节这些东西，真的把人累得不得了。以前啊，这也是要冒犯人了哈，那个有人因为啊师母特别辛苦，就成立了一个关怀师母协会，就那个时候是因为有师母真是操劳过劳死的这样子，所以有人就这样成立一个协会，然后这协会所办的呢就是师母退休会，那康师母也收到过。各位， 好不容易有个休假可以休息啊，要去参加师母退休会，然后去上山，然后要去布置啊，赞敬拜赞美，要听到，要做笔记，要问做见证，你们很多收获有哇！本来还有师母可以再休息，现在因为师母关怀协会的成立，又要再早死一点。你们这教会里很多这种愚蠢到极点的事情吗？就是好好信靠上帝哈，各位，我们这都是死前的欢笑，也许这一结束又要开始很多被奴役的事情了。好，在这边呢，一样哈，神要人有休息，连那个安息呢，我们在生命记已经看到了，生命记的安息不限于个人，不限于以色列人，包括仆婢、奴隶，包括动物，就你的安息真的应该是恩典临到其他的。我们的救恩，有人问啊，现在因为越来越多了，在美国也有，台湾也已经有了。我看宠物要带到教堂是越来越不可拦阻的趋势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就是为宠物举行追思礼拜，我看也是不可拦阻的事情了。各位，这些事对我来讲哈，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了，我不会觉得为宠物主，我是觉得很荒唐了，但是我觉得很荒唐，但我觉得如果你举行也不是什么罪恶，也不必把这个事情变得那么恐怖的事情啊。就这些事情，我觉得人生已经够痛苦了，轻松一点比较好。那么，但是就是说，我们对这我们基督教的福音的影响，的确是不是只有对基督徒有影响。对非基督，刚刚讲到仆婢、外邦人寄居的，还有对动物有影响，甚至到这里讲到对植物和土地都有影响。那各位，你们念这个土壤学或者念这些植物都知道，艾梅才跟我讲说，哦，那个以前种鸦片的地方，那个土地都需要就是怎么样的修复一下。我觉得这也很妙哎，一种植物长了一种有非常强烈影响力的东西，要让它再长出有益的，它要好好休息一下，因为过去作恶多端太久了，现在休息，这也很属灵哎。我要再问一下这些土壤专家哈，那现在这里讲到土地也要休息，葡萄也要休息，那个庄稼呢就不再收割了，也不修理了，葡萄树也不修理了。那意思就是有一点是什么？顺其自然了，就让他休息，这一年不去管他了。啊，各位，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啊，这文化没有的。华人的文化就是很强烈的，我一定要管你。当他讲的时候，我是爱你，我是为你好，就是我要管你，就是。你看，连师母要休息啊，我要教你怎么休息，而且是拿着枪，不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要不然就一枪打死。所有的都要休息，就是有点听其自然。这点我也劝各位，我是觉得华人的伦理里面，好像见不得人有点自由的。就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，长老啊什么。来办公室，我一定要把很多东西堆在桌上。这，我看过这个漫画嘛，啊，有一个员工累死了，所有东西都办好了，哇，桌上轻松，啊，这样，老板来了，哦，赶快又把那些东西拿回来，装的要很忙。照理说，老板看到员工这样，应该很高兴，表示他办事效率很好嘛。如果说一大东西都通常应该表示他很笨嘛，怎么总是这么多东西呢？但是好像老板都喜欢人家，嗯，东西要多一。老师看到学生也是，学生如果这样啊，都不用功。那个牧师看到信徒也是，信徒如果不在读经祷告，在那里看电视都不好。哎，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不好呀，应该也有正面的意义嘛。就我们见不得人闲，见不得人自由，见不得人快乐，都要唯苦一时。哎呀，真是命苦。好，让大家都能够休息。然后这些啊，如果从希伯来书来看的话，通通都是一个预表。安息日是一个预表，预表是耶稣，安息年也是预表，最后是禧年了。那个禧年是利未记25章第8节，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，就是77年，这变成了你七个安息年，共49年，当 当年七月初十日，你要大发脚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脚声。各位，这也是非常动人的一件事情，就一次比一次更慎重。你每天的安息夜，这个是我们该有的休息；一个礼拜一次的安息日，这是更神圣一点；七年一次的安息年，这更神圣；50年一次的禧年，这更神圣。在这些神圣的里面，其实都有提到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拯救。禧年也是一样，一切的喜乐是从赎罪日那天开始。第九节，你真正得到安息是上帝的创造，你真正得到自由是上帝的释放，你真正得到喜乐是你的罪恶得赎。所以这些都跟旧文连在一起，要发出脚声。脚声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坏的意思，或者所谓坏的意思就是有危险，就警铃响了有坏的意思，钟声响了那个敲钟那个急促的钟声，那是危险的。这我们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，你在欧洲就是钟声以前都是一个有的时候是警，但有的是好的意思。敲钟表示所有你的罪都没有。敲钟表示，吹号表示，啊，大家欢喜快乐吧！告诉你们，自由，宣告自由，自由没有重担了。那这里面讲到，就是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这我们读完再说哈。11节，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取葡萄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喜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吃地中自出的土产。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，你若卖什么给邻舍，或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，彼此不可亏负。好，这里讲的又是那六天的意思。这买卖呢，买卖不是指喜年，喜年没有买卖的，买卖是在喜年之外的那些买卖，你就跟安息日之外的六日你要诚实工作。然后你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呢，向邻舍买，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，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，年数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，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，你们彼此不可亏负，只要敬畏你们神，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守，我们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，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你们若说这七年，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边生3年的土产。第八年，因为第七年还没有耕种，到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，到第九年出土产的时候你们还在吃陈粮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真听我的话，我会在第六年的丰富让你第七第八第九年都有的吃。你真的守安息，真的守安息年的话，其实这一点呢，我们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，你就懂了。以前共产主义在俄国得势的时候，曾经废掉星期天。我忘记那时候，各位，这种七天算一个周期的这种历呢，在我们中国是没有的。中国是农历，是一个月一个月算的。没有休息的，没有什么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的，我们中国历史上没有的。这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，这些都是基督教传过来的，尤其是有一天不工作，这是基督教传过来的。所以基督教传过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在我们中国人这种劳碌命，还有在那个共产党革命布尔什维克俄国的，都觉得，还有在法国大革命那种无神论兴起的时候，都说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，基督教是懒惰的，七天要休息一天是懒惰的。于是我忘记那个时候俄国就是跟我们中国一样根本没有休息，劳碌命，结果发现什么效果更差，就是那个没有休息呢，那个工厂啊还有农地啊还有各地那个效率更差。其实这很简单嘛，各位，你说我们今天就努力工作，连郭台铭先生也不能不准你睡觉啊。你说哇，每天睡觉 睡8个小时好浪费哦，这8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？而且是加班赚多少钱？你真的这样做，3天就会过劳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睡觉嘛。然后除了每天需要的睡觉，上帝给我们，我真的觉得很大的恩典。然后7天有一天是更大的可以睡觉的，可以睡得更晚起来。当然在教会里就不是这样了，要起得更早啊，可以更多的玩。然后也有很多，尤其在清教徒以前，就是说星期天整天都是庄严肃穆的啊，都在敬拜赞美。虽然不是叫叫唱唱，但是也是在那听道查经。我觉得也无聊透顶了。所以你看那个李艾瑞，就是那个 Lidio，他在那个安息日不跑，那是很伟大的事。但你也不要死板的说就一定不可以了，就是你能够信靠上帝很。我讲的是奥运金牌那件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哈，就是他奥运的时候他不愿意跑，因为那是主日。我觉得这很伟大，很了不起，我们也很尊敬，但我不觉得这可以绝对化。我不觉得星期天我一定就不做事情，我不觉得我星期天就一定不跑，我不觉得我就可以跟医院抗议说，主日我一定要敬拜你，不要排我什么大夜班、小夜班，不要排我星期天轮值。人死了，如果那天有人死，那是主的安排，那就这死了。各位，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这个样子。以前清教徒或比较近前的西方都是星期天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做。下午，你看那个李艾瑞里面，他在没有去跑的时候，有小孩子在星期天的下午踢足球，他说不可以。事实上，伊丽莎白一世跟清教徒的一个对抗就是，星期天下午是 sports time， 是可以踢球的。哇，清教徒抗议哦。Well， 我们很能敬佩清教徒的，那一天整天都要敬拜上帝哦。那刚有人跟我讲什么哦，这敬拜赞美很长啊，2个钟头哦，2个钟、各位，2个钟头算什么？清教徒的是一天呢，从早开始到晚，那不再听到也要静默，不能睡觉，也不能去玩，就是在那里忏悔啊，在那里。当然可以偷偷睡觉，我猜了，就在那里祷告啊，默想读神的话，然后一直到晚上。那个清教徒的那个主日的安息跟犹太人几乎不分上下，一样的沉重啊。牛掉到井里去了，哦，愿主赐福他，让他会游泳吧，明天再拿起来。耶稣说你们一定是当天就拿起来嘛，就是不能那么死板。当然我也承认了，各位，我们一旦灵活起来一定又犯罪了。我们啊，就是中国人这种灵活脑筋最可怕了，就是我们也承认，就是这个律法和福音宽松之间也很难说的吧。这里其实重点我们就说，不是说你星期天到底要休息多久，怎么样多久。我们说正常一般的状况来讲，神给的恩典是实在是很丰富，你每天能够汗流满面的工作，晚上睡觉应该是比较舒服的，而且你吃的饭是你吃汗流满面留下来的饭，也比较香一点。如果你是什么贪污来的啊，中六合彩来的，你也知道嘛，都有，就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而且没有什么快乐。如果你甚至你是什么遗产呐、啊、来的得了那么多呢，我们也看到没有什么好结果。就是在罪恶的世界，即使工作有那个咒诅的成分，如果你愿意汗流满面来做，我觉得还是一件美事。我觉得基督徒如果能够真的是我们在工作上尽心努力，想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其他有一切的不公平或者荒唐不合理，这老板真是不是病变了，这是死变了，变死了。老板会想出一些工作叫我们做事这么无聊的话，或者这么错误的话，当然你可以力争，可以改变，但是我们还是说，如果一切合理合法祷告所做的都不能改变，你就想这还是上帝给你的。你可以不做这个工作，你可以辞职，如果做，我总觉得你就感恩的去做吧。我现在也在学这些事情，因为生活中总有一些没有意义、无聊、错误的事情，不只是工作。但是如果非做不可，那就做嘛。如果我们不能改变，我们就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磨练去做。可是上帝实在还是给我们很多恩典，不但是每个礼拜有这样的事，到了每7年又来一次，比较更丰富的。这一年什么都不要做，连 植物也不要做事，各位连土地也不要做事。这年土地呢，没有人会耕你，所以耕你就是操你，很辛苦，没有人教你。然后你知道我们中国，我们那些不是中国，我们那些化学肥啊，其实都是对土地的一种刺激，逼着它哇挤出一点营养来。那个化学肥其实都不是很好的啊。这一年你在生态上非常好，土地会累，让土地也休息，土地也会反抗。我们这几年台湾这些经验多半知道的。其实最可悲的是我们中国嘞，中国因为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，黄河流域那边的土地已经用了几千年了，你可以说那土地非常累了。那种非常累的土地呢，我在美国碰到的大陆来的，他们就哎呀，他们非常吃惊，他说美国土地真的好肥啊，怎么不施肥就可以长出东西？我说我们台湾也是啊，不施肥总是还可以长出来，就我们家里的这些还可以长。他说我们大陆没办法，一定要施大量的肥料才能长得出来，因为已经用了几千年了，没有休息过，神让土地也休息。各位，这里你也可以想到，这里你可以想到罗马书第八章，在罪恶的世界里，保罗很生动的形容万物都在劳苦叹息，连土地都在。不过这里我们把这个比较生态的部分停下来，他这里讲的呢还有更重要的，第23节，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份地业，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，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，他自己渐渐富足就能够赎回，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，把剩余的年数价值还纳买主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，人要存在买主手里，直到喜年。到了喜年，地业要出买主的手，自己归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啊，这些我们等一下再说明哈。第29节，人若卖城内的住宅，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，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。若在一年之内不赎回，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，世世代代为业，在喜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。但房屋在无城墙的乡村庄里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，到了喜年都要出买主的手。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，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。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，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，到了喜年就要出买主的手。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以色列人中的产业，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，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。第35节，我们先等一下这个土地哈，土地和房屋这些啊，也有人，这很多人就在想到喜年的伦理了，也就是说，这种喜年呢，有那种平均地权的意思，这是有一种对今天的房屋高涨高标，标得很高，土地的价值一直高标，也有很多基督徒说啊，这我们应该也在来学习来做。我觉得这也都是废话，你怎么来做？各位，台湾只有2%的基督徒，那些大地主谁听你的？土地不可买卖，买卖了以后，到第49年要回原来的买主，回来原来的卖主，谁听你的？我的意思说，基督教的这些观念，如果他不是基督徒，你不能强迫人家这样做的，这不可能的。好，现在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简单的讲，就是土地呢。各位，你也一定要记得，这个是那个商业还不发达，甚至城市也还不太发达的状况。城市发达以后不能这样讲了。他这里有讲，如果那个房子在城里的，有另外一种规定。就整个以色列的这个观念呢，是土地是上帝的，个人不能有私有的土地，所以不会有什么草地皮这种现象发生。那土地是上帝的， 土地呢又分给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有他们的地，这个在约书亚记就有，每个支派有。然后这十二个支派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家族啊，怎么样？再这样分分分分分分。那各位，每个人的土地呢，就是每一个家族，可能我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个人没有什么土地的，每一家可能有一块土地，或者康氏这个族，或者说屏东的康氏，或者九如的李氏，因为可能有九如的李氏，也有什么垦丁的李氏哈，就是李家、张家个人有一块自己的地。这块地呢，可能可以再分，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哈，是哥哥啊、弟弟啊什么的，这些土地，这些土地，各位生产的，这每个人分的土地，我们有人务农就知道，有人土地是比较好的，比较肥的，有人土地比较近河流的，有人土地太阳晒得比较好一点。我听说法国那些葡萄园，那个太阳晒得多的和晒得少都有很大区别，各位，这都是。你用人来讲就是运气，你得到那块土地，哇，就是特别怎么样怎么样，生产的就多一点。各位，这也真是气死人了。同样是两块土地，农夫都在辛苦的耕作，我们每天都在辛苦耕作，有人这块土地长得就多一点，有人就少一点。这是我想是没办法避免的事，一定都有。科技可能可以尽量把它改善，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。我想这南部也是一样。那然后个人有个人不同的，你说个性和能力吧。兄弟两个人耕田，有人家技术好一点，有人技术差一点，有人种的，你听英文讲，有的女人的手是 green thumb，就是她是绿手指，就种花就一定种得很好，有人一种就死，黑手指一种就死掉，有人一种的这个就甜一点就好一点。这个，我们人说运气，这上帝就这样安排的。然后有人也勤快一点，有人也懒惰一点。你同样两个人在起跑点是一起的，经过了几年，如果快的话，经过几个月或几天就看出不一样了。学校的功课是这样，社会的事业是这样，种的土地也是这样。然后不管是什么原因。有人就慢慢有钱了，有人慢慢就穷了。有人他钱，他那个土地呢，产了很多的五谷，然后他又会经营啊，又会卖啊，什么什么，他钱多了。各位，他钱多会怎么样嘛？他继续赚钱，那个时候要继续赚钱，不是开连锁店，不是再加一家，是什么？就把隔壁的田再买下来了，或者买那个，通常要买，人家愿意卖的话，通常也是比较穷的人。或者是那个田不太好的，他或者他经营的不太好，就卖出去了。然后这样慢慢慢慢，有钱的人可能就越来越有钱了。我只是讲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，你中间的例子也可以想很多。有人就是越来越有钱了，他的田越来越多了，然后这里还包括一些雇农的啊，这些问题很多，那他最后就非常有钱了。那穷的人就越来越穷，他田卖了以后他还能干什么？他田卖了以后可能他最后就是帮人家打工了。在圣经里有这个规定，到了禧年，所有的田都要还去。你当年买的，到了禧年的时候就要还过去。这个中间你是在哪一年买的，跟禧年之间有差多少哈？你也可以就是要赔的钱可以，或者说还的钱呢，可以有一个计算的方式，免得那个。买的人花这么多钱来买，到最后到禧年又完全还回去，也很亏。但是他如果买了只有10年就要还回去，他应该得到多少补偿？或者他买了这块地是买了40年，然后还回去，他应该得到多少补偿？就是这个都上帝有一些合理的规定，只是在这里没有讲。但是不管怎么样。财富的来源在农业社会，财富的来源就纯粹是土地。你不管多么有钱，到最后这个财富的来源，土地要再归回到原来那个卖出来那个人。也就是可以说，以色列每隔50年就有一次平均地权，每隔50年。每个人又都回到原来的起跑点，一样多的土地。 那么在这50年中间，有些人勤快多赚了多少钱，累积了多少，那个上帝也允许，但是那个最重要的土地到50年就要回去了，这样就保证以色列没有那种大地主，也没有凭武力追之地的人。那这种理论呢，当然比较接近那种共产主义的理论，也有很多人觉得很好。尤其现在房地产这么贵，我们也觉得很多不公平。不过我们还说，这是一个对上帝信仰之下的一种文化。这种呢，在人间呢，你不太能强制。事实上，在以色列里面也没有强制。而且这里的原则用到我们今天，我们根本不是从土地里面来种多少谷子来赚钱了。现在土地的问题可能是房价的问题了，那怎么处理？那个细节我们都不能处理了，因为我们不懂，每个时代有不一样的原则，你应该知道。我们现在看到原则是什么？就是神不要一个人太过富有，富有到好像可以控制很多东西，也不要一个人太过贫穷，贫穷到他不能生活了。那你真的很贫穷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还可以有一个指望。到了喜年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了安息。啊，这些东西又回到我这里来了，这个土地又回到我这里来了。那么欠的债也是到了喜年的时候，通通不计算。当然了，你在这里会有很多想到，有些人就懒惰啊，有些人就作恶啊，有些人就在这个喜年的前一年借一大笔钱呢，到喜年的时候就不要还啦。这些当然应该圣经都有一些规定啊，不可以这样想。但是这些原则上还是在讲到说，就是神不要人有一个人太富有太贫穷，讲的再属灵一点，就神不要有人有太多的重担，每到安息年喜年的时候，他的重担可以没有了，他欠的债务可以没有了，他的缺乏可以没有了。包括人，第35节，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，使他与你同住，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，不可向他取利。这个取利就是你借钱给他，不取利。各位，借钱取利呢，在中世纪后来资本主义慢慢发展的时候，尤其是马丁路德对这个深恶痛绝，就是高利贷是吸血鬼。但是加尔文就比较开明一点，加尔文就允许这样的事，因为加尔文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商业文化慢慢开始了。你要让这个资金流动的话，不能没有一点利息。各位，尤其到今天通货膨胀这么高了，以前可能100年没有什么利息的，没有什么通货膨胀的，所以你借人一百，人家还你一百是可以的。但现在你100块钱放银行，过了几年也有120块了，所以借人家钱有一点利息，这不是什么贪婪和罪过。加尔文就看到这一点。那在这里，以前以色列这个时候呢，那种通货膨胀和那个利润的那么高呢，还没有，所以不准取利，也不可以向他多要。只要敬畏你的神，使你弟兄和你同住，你借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；借粮给他，不可向他多要；借粮给他，不可向他多要，就是他还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再加上利息。那这里面都不是死板的说，我们不可以有那个借弟兄姐妹钱。我相信在教会里也会有，我们有借，你不一定就死板的说一定不可以有利息，因为这些是那个精神重点是你要善待人，精神重点是你不要因为你的丰富而让自己能够更丰富，而让那贫穷的人就更可怜。他需要借100块已经很可怜了，你有100块能借人家已经很丰富了，然后他最后还你还要还110块，你只借了他100块，你已经很丰富了，你居然拿回来是110块。他的意思不是说一百那个利息的问题，不是，只是说对那个穷乏可怜的人，你要有一点同情心，你对自己的丰富要感恩，不要再贪得无厌。讲的就是这个，你不一定要说啊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做啊，那个是怎么样？他也考虑到那个房子，乡下的房子那些要赎回，城市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城市的土地非常值钱，如果他买回来了，买了以后再要还给你，这实在是损失太大了， 所以他在前面就城市的住宅呢，真的要赎回一年之内可以，一年以上就不行了。哎，各位，这跟我们现在情形也很像啊。你买了一栋房子，过了一年再用原价买回来，这通常是不可以的嘛，不可能的，因为已经涨了一些了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利息还没那么高，所以你卖一个房子，一年之内它可以赎价赎回来，应该是照原价赎回来的。但是，一年之后就不可以了，因为城里的土地的价值比乡下的要高得多，所以它就有着很合理的规定啊。好，甚至后面讲到第39节，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你，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，你要在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，要服侍你直到禧年。奴仆的服侍有2个特点：一个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根本一点自主权都没有；第二个，你没有薪水。雇工和寄居的服侍就还是有薪水。你对你的弟兄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要还是要给他薪水啊，你要给他钱。然后到了禧年，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，一同出去归回本家，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不可卖为奴仆，不可严严的管辖他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至于你的奴仆，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，并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，在你们地上所生的，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。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，你们要将他们留给你，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业，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。只是你的弟兄以色列人，你不可严严的辖管他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问题了，种族歧视。以色列人如果把自己太穷了，各位人穷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就只好卖身了，卖给你做奴隶。如果是以色列人这样的话，那是你的弟兄卖给你做奴隶。到了禧年的时候，你要把他放给他自由。外人呢，那就是你的产业了。哎呦，这不大好吧？好，那我们就跟另外一处圣经一起来看一看哈。出埃及记第21章。出埃及记第21章，出埃及记21章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：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6年，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就你买哈，这个人把自己卖给你，100万，到了7年，替你做了7年工。他不要付一毛钱，他就走了，他自由了，因为已经帮你做了7年了。他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，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可以同他去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各位，你看这一定是很不公平吧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问题是。如果这个奴隶太太是主人帮他找的，那么然后太太又帮他生了儿子，在这种情形下呢，那个原来就是主人给你的，生的小孩算是主人的呢，在那种时代，这不是太坏的事情，甚至这可能是不坏的事情，因为你真的叫他带着妻子儿女出去的话，可能他还养不起来。好了，倘若奴仆说：“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。”他主人就要带到审判官那里，要带他到门前，用靠着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所以，各位姐妹，你有耳洞，通通表示你是人家奴隶啊。好，这里还后面还有女仆的一些做法哈。那这里就是你看那些字眼，你要想到说他的精神在哪里，他的时代的意义在哪里。那我觉得我们就不会觉得残酷残忍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一个人真的那么穷，他可能在一个好的主人家里继续做奴仆，并不是不好的事情。 实际上，整个中世纪呢，那种文化呢，都跟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有点相似，就是人的工作职业呢，不但是不改变的，而且世世代代不改变。后来那个工作呢，就变成你的名字了。所以，这个人叫做 Mr. Smith，史密斯先生，史密斯就是那个铁匠。就他的爸爸是史密斯铁匠，他的儿子是史密斯铁匠，他的孙子也是史密斯铁匠。我们当然说，我爸爸姓康，我儿子姓康，我孙子也姓康啊，当然是。但是在西方里面，那个姓常常就是你的职业，就世世代代做这个。他的名字叫泰勒，Mr. Taylor。哦，他的祖父是 Taylor，就裁缝。他的爸爸是裁缝。他是裁缝，他的儿子是裁缝，他的孙子也是裁缝。这里就是说，你是这个行业的，你就一直是这样。各位，这些啊，我们今天人想起来都是觉得哇，很残忍呐，很不好。我们今天天天都想换工作嘛，对不对？但你再想想，是那个时候幸福呢，还是我们今天幸福呢？也不一定呢。那个时候这种制度呢，也是一种职业的保障，不但保障你不会被 lay off，不会被裁员，而且连你子子孙孙都会。都有那个工作，你说一定有不幸，可是我们不要太用现代的眼光来看，就是每个世代在耶和华在这时候给他们的一些保障里面，就是总是希望有公平、有良善，大家能够轻松一点，不要那么痛苦哈。这个是，然后对你比较熟悉的人，那因为这里重点是你比较熟悉的，你应该对他更亲一点；外人就比较严格一点，因为外人你实在没有那个背景知道，而且以色列人的外人不认识上帝，所以他总是一直做奴隶。但这种制度其实也不可能很久了，以色列早就没有了。就我觉得这些上帝给他们的规定呢，是合宜的、合理的，我们能够明白的。那禧年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，就是表示说。不管再有再多的不幸，到最后呢，总还可以，就没有那些强制的方式了。我们总还可以得到自由哈。好，这个安息呢，我们在讲安息的诫命，我们已经把安息的诫命用在我们生活的伦理态度。我希望你能够多想到一点，因为很多了。包括我们讲到平常的努力工作，包括你对人的善待，包括还免人家的债，包括平均地权，包括我们是得到上帝的恩典被赦免的。那总的来讲，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应该很积极的工作，也应该很平安。那么这个平安呢，也能让别人能享受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但是要这样做呢，我们需要努力去做。所以这个安息日诫命。也是一个律法，是恩典，也是一个律法。那这种安息呢？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安息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成全的。所以我们的劳苦重担都在耶稣的救恩里面得到成全。那这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在新约里面啊，这个观念，我现在想是找哪样的？圣经比较好，就是说我们得到救恩呢，可以说就是，你可以说是安息，那就是没有重担。另外还有呢，就是和平或者和好。这个和平就安息里面有，平安，有和平，有和好。而平安这个字，一方面是安息，一方面是就是和平，然后另外有和好，这和好就是跟上帝的和好，在跟上帝的和好里面，我们没有那个沉重的那个罪恶，我们没有那个沉重的压力了。可能我们看一下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嘛，好，第五章18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与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这过犯呢，你可以说律法的重担、罪恶的亏欠， 都因为耶稣的救恩，让我们跟神和好了。这跟神和好的结果，也就包括跟人和好。那这个呢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二章。以弗所书二章第14节，因他是我们的，他使我们和睦。原文是他是我们的和睦，他是我们的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下面又讲到说，在十字架上灭了非冤仇，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上帝和好了。就这里哈，我们从安息讲到平安，讲到和好，讲到和平，这几个字的观念有一点类似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得到的。而这几个字的观念都是叫我们个人的心中有一种，我姑且这样说，平安了，安宁。然后这种心中的平安安宁也跟其他的人事物，最重要的是上帝，是一种和好的状况。这种和好的状况呢，当然就都需要上帝的恩典，所以这是在教会里面应该活出来的，就是外邦人犹太人通通都能够和好和平了。那我们就再想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安息。各位，你讲到安息，我们华人常常想到说，就是夜不闭户，道不拾遗。就你能够好好的睡觉，并不是你工作辛苦了、劳累了，完了就可以好好睡觉。你能够好好的睡觉，包括你不怕小偷来，不怕，就那个安息里面不仅是讲到能够重新得力、不劳累，也有一种意思就是不惧怕。那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中间是惧怕的，我们的安息表示有一种跟上帝和好而有的平安。哎呦，这就是，也是我一讲起来，我们也都知道嘛，我们没有这平安，我们都在恐惧中，有的时候是担心疾病，有的时候担心失业，有的时候担心小偷来，有的时候担心什么其他事。你就看我们现在有的，不管是在电脑里面，或者在我们的这个，现在诈骗集团又这么多，还有我自己也是这样。你看看，我发现我的钥匙越来越多了。我现在想，我们小的时候也有小偷啊，但我们小的时候回家就一个钥匙开门。现在我有一连串，我如果住一个大厦，我发现我从那个大门进去又要有什么磁扣啊，又要有什么，然后进到那个大门还有两三重铁门，什么门什么，呱呱呱呱，这很多。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人一不断的装锁都被小偷打开了，后来有七把锁，灵机一动，他以后七把锁就锁三把，四把不锁，于是小偷就永远进不去，因为咔咔咔咔咔把打开又把上面锁起来了。当然小偷没有那么笨笨了，就我们有很多不安。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电脑有很多密码的程式防止，可是有防得了吗？我看每个人都是什么有什么中毒啦，信箱被人怎么样啦，就我们没有安全。然后你的钱放在哪里有安全感？尤其是金融海啸，这个在罪恶的世界里，你要回到刚刚耶稣讲的，你如果是服侍马门的话，你就一定有忧愁。我们因为有肉身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在世界国度里，我们也还是难免有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有平安。好，这个安息的部分呢，我看呢，那和好哈，这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也有讲哈，就是我们刚看到这个跟人的和好里面，也包括跟外邦人的和好，跟其他人和好，这都是透过福音。所以福音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相信福音能够影响到这个，就是能够影响到人间的彼此之间和平。但是这个不是说建立一个联合国可以造成的， 这个还是福音的传递，叫人悔改，我们能和好。在人家没有悔改、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也还是能够把某种程度的，因为基督徒有的那种不伤害人、爱人，而让这个整个社会多少还是有更多的安宁。这是安息日的诫命，这也是安息日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福音哈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出埃及记这边，诫命下面这一条了哈。第12节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已经提过一些了，不过我就再讲一下。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观念啊，提出这些观念，人家还会觉得非常奇怪。但我想，我也是可以提一下这个观念啊。这观念就是说，基本上，我觉得这个字实在不能翻成孝敬，英文都是翻 honor，就是尊重你的父亲，尊重你的父母，让你的父母呢很荣耀，敬重你的父母，甚至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。为什么我说不要用孝字？我对这个孝字呢，我们中国的忠孝节义我已经讲过，我有很多的意见。因为呢，孝这个字呢，多少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顺从他。而对父母，包括父母年纪大了以后，我觉得顺从恐怕是很大的错误。因为他常常有的时候不讲理、糊涂，很多东西不懂。但是对那个父母年纪大呢，你奉养他、恭敬他、尊重他，这是很对的，这是很应该的。但是那个孝就听他的，我们中文里面那个有听他那个成分不好，所以我说孝敬父母呢，可能还是恭敬或者奉养父母、恭敬父母呢是比较恰当的。就这里一点都没有说，我们不要对父母要养老啊，要照顾他们，这是很应该的，也应该多做。但是对那种孝他们、听他们呢，这个我觉得不恰当，因为很多时候不管是他们的健康啊各方面，他们都并不能够，并不能够明白得很好。这个时候他不应该有这样大的权柄。你对你的父母呢要孝敬，他说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我想这里哈，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诫命里面跟人的关系了。他先讲到的是对父母的孝敬，哎，你想应该还有一个要讲的，这诫命少了一半呢，要善待你的儿女。要养育你的儿女，事实上，养育你儿女才使我们在这个地上长久嘞。因为儿女就继续生下去嘛，就长久了嘛。父母都会死，他为什么不讲养育儿女成为一个十诫一条，而孝敬父母成为十诫一条？我觉得就是因为养育儿女几乎是我们天性，已经天经地义，不需要讲了。所以他没有把这个人类延续种族最重要的讲出来，这好像一个母亲，一个甚至母，就是父母的动物界都会照顾下一代，所以他不需要命令这件事。但对父母的恭敬呢，这里我们就讲说 honor 啊，恭敬，这个是我们很不太容易办到的。就父母有的时候真是叫我们觉得讨厌啊，或者不懂事啊等等，这会有。但是对老年人，我们特别需要给他这些安全感，特别需要让他不要觉得很羞愧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让他不会任性啊，随便乱来啊。这些我们对父母的恭敬，要跟另外一东西连在一起了。这连在一起呢，就是婚姻的事情了。这我也需要讲一下。这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传统的伦理里面。我觉得是不合圣经的，什么呢？就是在圣经里面，西方文化里面受这圣经影响，我觉得也是比较正确的，就是人跟哪一个人有最密切重要的关系，在西方文化里面受基督教影响，应该是你的配偶，不是你的父母，也不是你的儿女。从亚当夏娃一开始就讲，人要离开父母。 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耶稣也重复了这句话，保罗也重复了这句话。那我们中国人呢，通常呢是对男性来讲呢，我们觉得最重要是自己的父母；对女性来讲呢，最重要是自己的儿女。那么通常呢，一般来讲，中国人观念里都没有把配偶当作最重要的，这个不合圣经的。圣经是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，我没有说要跟他们冲突，但我们自己也想想看啊，就神的规定，事实上这个是非基督徒也有的，在自然法则里这个是非常清楚的。我觉得小孩子啊，从出娘胎开始，他就有一种倾向，就他要离开我。只是呢，在很小的时候，我呢，我们养他，我们保护他，所以他还想留在这里。当小孩子会走路的时候，他就想跑出去了，他就不想父母来管。我觉得是天性。然后等他呢，再长大一点呢，有了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各位做妈妈，你千万不要为这些事生气，不必要的，那是愚笨的生气。你都忘记你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了。他不想再听你的话了，他会尊敬你，以后会养你，但他现在喜欢另外一个女生了，他喜欢另外一个男生了，他不会想要跟你在，这是一种天性。鸟的翅膀长熟了，就一定要飞走，这人的天性。我们华人呢，因为就是真的是我们受不了，我们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们总想把小孩关在家里，让他能听我们的。这个是很多产生很多的悲剧，甚至到儿女结婚的时候，父母特别多的就是婆婆嘛，这我们听到太多太多了，在这里不必述说。我也不是骂这些婆婆不好，我只是在说哈，我们在一直在演这个悲剧，而不去看一看圣经。圣经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，你要有这个预备，你养他是上帝给你的命令，是你的天性，你应该养他教他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这是也是自然法则里面很清楚写在我们心理上面的心上。但是神说他会离开的。而且这里我们也必须说，虽然我们今天讲两性的平等呢，不过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，这里主要讲的是在讲丈夫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你要离开你的父母，与妻子联合。那所以听到很多男人呢，就是讲：“哎呀，老婆可以再换一个，妈妈永远不能换。”这是混蛋，这种人就下辈子就要做人家的太太，就比较好一点。这样人家被让他被换一换，他看看感觉怎么样？各位，不能够这样想的。我再一次没有说不要孝顺了，或者说不要恭敬奉养自己的父母，我们应该这样。但你要有一种心，就这种心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，就是上帝的安排，好像也是这样子，就是人希望独立，跟另外一个异性成为一个新的家庭。哎呀，各位姐妹，你都知道嘛，听说两个女人不能在一个厨房底下的，就是这很正常的事情嘛。当然有的，当然这又是你要找到，你要抓住圣经的重点了。他不是说真的，有一天到了18岁了、28岁了，就拜拜再见了，我离开父母，哦，好高兴的，然后就愉快，不是这个意思嘛。我们今天也不是这样嘛，我们离开父母还是回去看他嘛，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接父母住在我们家里嘛，那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住在父母的家里嘛，因为我们没钱买房子。就这些你都灵活一点来看，不要看得那么死板。但重点是，神要你的心是跟你的配偶是永结同心的。这神的意思是这样子，神要保护这个家庭的制度是这样，然后妈妈们也要注意了，因为你这个上一代没注意好，就是下一代犯同样错误了。那你在养育儿女的时候，你应该非常爱你的小孩，但你也要认识一点，就他们要走的，你重要的还是你的老公，就跟老公知道重要是你的老婆，不是你的父母。他们都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还是你的这个配偶这方面。所以，当我们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，这是上帝给我们命令，我们去做，但不是说我们十诫里就忽略了养育下一代，更不是说我们忽略了对我们妻子和配偶的照顾。因为圣经里在其他地方所讲的是，你配偶跟你的关系，那是最重要的了。 好，这个上使耶和华在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我们如果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的，实在相当早就开始这样的情形。你看创世纪里面哈，创世纪当这个利百加哈被娶到以撒那里的时候，在创世纪24章。这时候，以撒的母亲撒拉已经过世了。67节，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，娶她为妻，并且爱她。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了安慰。这里不管是什么意思啊，包括在后面的情形，就是我看如果撒拉还活着的话，利百加是很难进来的，对，就是他死了啊，现在也这个得了安慰呢，当然了，也是因为利百加来了了。那么，但是如果他母亲还在，我看他也得不了这种安慰，那利百加也会很辛苦。